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这是新的一天，不管呢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今天这是新的一天，让我们牢牢的记住，那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每一天都是新的，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让我们呢抬头望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的神他以笑脸来帮助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早上好，欢迎收听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哎呀，老朋友说，难道今天是文慧老师一个人在这里吗？因为小苑老师有事外出公干，那么今天我一个人来好了，60分钟跟您共度也相当美好啊。不，怎么可以让我一个人独享这个上帝给我的福分呢？这个福分当然要大家共享啦，所以就邀请了代班小王子出场。
嗨，又是我了，听众家人早上好啊！当固定的主持人有事的时候呢，代办小王子呢就会马上出动啊，
是
补上位置哈、啊。所以今天早上呢，由琴弦和文慧，不知道是不是我们两个为你开启新的一天呢、啊？
哎，是上帝为我们开启，
上帝，
但是我们跟大伙儿一起迎接新的一天，
新的一天就有新生活了啊！不知道你今天会怎么过呢？
啊，
就由线上今天开始你的一天吧。
可能我们已经有一些听众已经呢，今天也过了好久了。因为他们很早起床，他们开始听了很多的节目啦，也开始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呢，7:30到8:30，请容许您暂停一下，跟我们一起呢，在空中有这个美好的清晨大团结。
可能对他们来说不是暂停，而是继续。
好，
那就听收听节目，
对，继续的敞开心怀，继续的呢，把双手呢向上，哎，接受上帝来的恩典，然后呢，继续的把耳朵竖起来，
是
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新的栏目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这是由汪川生牧师所写的一本书，就是谈到呢亚当与耶稣基督的两个家谱的奥秘。那么今天是第二讲，如果你对这个栏目呢，哎，今天第二讲还在概论当中，可是呢已经呢有这个有一些背景了，那欢迎您重听昨天我们所播放的第一讲。然后呢接着我们就来谈谈这个我们昨天谈了一个新闻，讲到呢马尔代夫，您去过吗？
我当然没了，我幻想去了。
哦，你刚才讲那个当然没，好像有一点
因为还没有找到适合的人。
谁说马尔代夫一定要适合的人有伴才可以去呢？
一个人去吗？
我就认识有人是一个人去啊。
我都会喜欢一个人去旅行，
是，
但是马尔代夫不是我一个人去旅游。
哦，好吧，
你对他清单当中
呢你对他有一些继承观念，你知道呢？
没有
他有一个壮举，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啊，
就是呢2027年之后出生的人
啊，
就是在马尔代夫是买不到香烟的。
哦，已经全
他们开始就是世代禁烟
啊，
就是2027出生，那从1月1号开始，你每次你就要拿身份证，如果一看就不能买了。
哇，
他们希望透过这个能够维持呢整个马尔代夫健康的下一代。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谈谈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来谈谈呢就是空姐的新闻。
好啊，好啊，
对，
空姐好，
对，
空姐好。
空姐好啊，千万不要说我们有性别歧视。
没有，
那为什么不说
空少更好？
好，然后
我以前曾经有一个志愿是当空少，
哎，你可以呀、啊，
空中服务员，我要减肥了。
哦，不是，我看我搭过那个英航
啊。
他们那个空少真的胖胖的，啤酒肚啊，
啊不同的，
而且还一面这个推车子，一面吹口哨，我觉得很有那种，怎么说呢？你觉得就是不是那种哇，你知道
很帅啊？
对，他就是让你觉得好像就是到一般的这个什么花园呐、邻家的
邻家男孩，
对，来服务你，所以可以的，秦贤老师
你可以的，好好好。
好，然后接着呢，我们查考呢这一周我们要背的经文，
是的，
就是尼希米记八章十节的经文。好，有代祷事项看到了，有
好多，
对，敏敏啊，我们大家关心的以勒、嗯、还有亚比该的丈夫，
还有很多了，还有录音飞弟兄的爸爸，
对，还有抒情的女儿都要考试啊、嗯、哦，录音飞的爸爸
已经
离开这个世界、
没错，
那我们真的要求神安慰呢录音飞弟兄。哇，
我也有回音哦，今天
对，今天可能因为刚才接到了这样的一个消息、哎、所以可能我敲的就有点用力啊。那这个您知道吗？如果过度疲劳的话呢，我们的身体是会发出一些气味的
哦。哎，其实很尴尬的，在不过度疲劳的时候也会有机会出现。
你昨天晚上几点睡觉？
昨天十二点多吧。
啊、哦，因为我觉得您刚才好像还没开嗓、
嗯、
然后呢这个晚一点睡觉呢，我就会发现自己的舌头还有嘴唇呢都不受控制、嗯、所以你刚才嘴飘了我才问你几点睡觉，小心哦啊，因为呢如果我们呢这个过度疲劳啊，就会呢在我们某一些部位呢就会发出一些的异味。那健康状态之下呢，我们的肝脏会分解身体处理蛋白质时候产生的一个氨气。
嗯，氨气哈。
对，那被分解的氨呢会随着我们的尿液呢代谢掉了。
嗯，
但是如果人长期处在一个疲劳状态，我们的肝脏呢就会疲惫不堪。
是。
因为你熬夜，其实你的肝呢就没办法好好的休息，分解这个氨的能力就减弱了。那么残留在我们身体里头的氨呢就随着我们的血液呢流窜到皮下，
嗯，
只能够跟汗一起排出来，就会形成一股刺鼻的臭味。即使天天洗澡也可能产生这种尴尬。好了，那疲劳臭通常会出现在哪里呢？
我们熟知的一些部位吧，
比如说
例如是腋下、
腋窝下、
腋窝下前胸啊、后背还有颈部啊，
因为颈部很容易出汗。
对，颈部是最容易出汗的地方。
对对，
容易看到有汗的地方就是在颈部了。
对，这些都是我们皮脂腺的集中的地方、那这些呢你闻到味道你就要记住了，可能已经是告诉你你的身体已经很疲惫不堪，响起警号了。所以我觉得上帝的创造也是很奇妙。好吧，你不听，那我就用味道来告诉你。
对，但是其实呢，文辉老师讲得好，我们呢身体呢常常已经有很多的警号、上帝可能就透过这些警号已经告诉我们身体出状况了、但是我们人有时候就很自我
对
自大，
对，
就是我常常漠视这些小讯号小讯号，
这个是，
所以提醒我也提醒文慧老师也提醒着我们，
对，
每一位听众家人，如果身体有一点小状况不要轻视，可能是重病前的一些先兆，你不理他就变成严重了、
对，所以这个呢是很，
就例如这个臭的问题，其实这很关这个肝的事情，
是的，
如果长期这样疲惫的话，你的肝的负担很大，
是，
最终呢就由这个体臭味呢就变成肝病呢就不好了。
好的，谢谢我们秦贤老师爱心的叮咛。
对对对，
同样心灵也是啊，要透过神的话来光照，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心灵是否仍然健康。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乱世中作王的神。二， 诗篇四十六篇八到十一节。
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止息战争，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列国中受尊崇，在全地也受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诗篇四十六篇是诗人在患难之日的信心宣告，诗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宣告，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诗人在第八节呼吁以色列的百姓来看，百姓要做的是来看，要查看耶和华的作为。耶和华是以色列的主，以色列民曾经经历耶和华保护他们免受仇敌的威胁，就如在旧约时代西西家做王的时候，神曾经惩罚以色列的敌人亚述，当时耶和华的使者击杀了亚述营中的士兵，西西家王不费一兵一卒就把亚述王西拿基利赶离了以色列。这可以参考以赛亚书三十七章三十六到三十八节。耶和华呢，也是列国的主，他止息战争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这是耶和华审判列国的景象，他是带着审判权柄的主。诗人呼吁众民来看，虽然外在环境动荡，列国喧嚷，百姓要知道他是审判之主，他带着权柄，有能力止息征战，他是万军之耶和华。在整篇诗篇的十一节经文中，只有第十节是低声的表达，是神直接的命令，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要在列国中被尊崇，我要在全地上被尊崇。你们要休息，可以翻译作你们要驻守，就是停止靠自己的力量来征战，停止被恐惧的情绪所支配而自乱阵脚，却要知道那位护佑你们的是一位怎样的神。他是那位在列邦中掌权的主，他要在列国中受尊崇，他也是那位掌管天地万物的主，他在全地也受尊崇。这位蛮有权柄的主要与我们同在，并且要做我们的避难所。经文说，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过去我曾经看见过神怎样的作为呢？细查这些经历，你看到他是一位怎样的神呢？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请安静下来，把注意力将我所关注的事情转移到保护看顾我的神身上，仰望他，称颂他。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诗篇四十六篇十节。
年期灵修，乱世中作王的神二，作者潘玉平，播音李崇恩，2025年11月18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除你以外，我还能够有谁可以依靠呢？除你以外，这首诗歌30多年了，但是现在听仍然呢很受感动啊！回应了今天我们灵修的诗篇46篇8到11节，乱世中作王的神，送给大家。也希望今天的灵修的经文，还有这首诗歌，能够安慰现在呢在听的您。可能我们面对亲人的离世，可能我们面对自身的疾病，可能我们面对工作当中一些的压力，或者是考试，也可能今天就是莫名其妙，因为天冷了，
对对，
突然之间冷了，然后下雪了，阴天，心情就不好了。但愿神的话能够成为你心中的亮光。
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乱世这两个字呢，总以为是这个世界大事啊，什么家国大事等等。但有时候可能在我们的世界里面，我们生活的世界里面，遇到一些不顺的事情，就足以让你 几乎是好几天了，甚至好长时间啊。但是呢，我们知道神就是那位在乱世中作王的神，也是在洪水泛滥之时他仍然作者为王的神。那希望这位神呢能够保护我们，也保护收听中的每一位听众家人。因为呢在第五空间今天呢也受到很多听众家人的代祷事情。那在节目的最后啊，琴弦也会为着不同的肢体来祷告哈。希望你们在可能现在对你们来讲是乱世，但是未来是有盼望的哈。
那未来是有盼望，在当下也愿神的平安跟安慰呢临到你们的生活，
的
你们的心中。接下来7:50了，我们要快马加鞭进入了下一个环节，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
亚当的家谱，出生死亡，循环再循环。
耶稣基督的家谱却没有死亡。
亚当和耶稣基督的家谱有何不同？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来吧，让我们一起探讨两个家谱的奥秘，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
第二章，亚当的家谱。创世纪5:1-5，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再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创世纪5:6-8，赛特活到105岁，生了以挪士。赛特生以挪士之后，又活了807年，并且生儿养女。赛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创世纪5:21-24，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萨拉。以诺生马土萨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创世纪5:32，挪亚500岁生了闪、韩、雅佛。新约的手卷是以家谱为起始，旧约也相仿。在记述完神的创造和人的堕落之后，立刻转进亚当的家谱。这两个家谱分居于新旧约最重要的位置，一个关乎人，一个关乎基督，一个关乎人的起始和发展，一个关乎神救恩之所归。他们彼此对应，本就让人震撼，若细查其内容，更是让人感受神启示的奇妙。亚当的家谱是人类第一个完整的家谱，它记录了人类的起源、后续的发展和第一阶段的结局，所以这个家谱实在是重要。要认识新约耶稣基督的两个家谱，必须先来认识这个家谱。它既告诉了我们人受造的开始，也告诉我们人失败的起点和后果，同时又显示了人失败后的转机。保罗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灵或作血气， 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他形容基督是末后的亚当。保罗带领我们回到人类的起始去理解基督的真理，由此可见亚当家谱的重要性。亚当的故事对许多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失败的记忆，因人类的堕落从亚当开始。然而俗话说，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人类从起初就跌倒了，所以必须从起初去认识人的跌倒，之后再站起来。三个对照的家谱。在创世纪中，亚当的家谱并非单独出现，创世纪在讲完始祖的堕落之后，立刻转进三个家谱。该隐的家谱记载在创世纪四章十六到二十四节，亚当的后代记录在创世纪四章二十五到五章三十二节，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结合的后代记录在创世纪六章一到四节。事实上，这三个家谱可以当作一组相关的家谱来看，它们刚好呈现出三方面不同的特质。当然，这些人都是亚当的后代，但是唯独赛特的后裔被圣经称作亚当的后代，其中的巧妙之处何在？创世纪第一阶段的重点：一、创造。经文创世纪一章一节至二章二十五节。意义：创造的中心，人。二、堕落。经文创世纪三章一节至四章十五节。意义：始祖犯罪与后果。三、家谱。经文创世纪四章十六节至六章四节。意义：人类的发展。三个家谱，三条路线。四、大洪水。创世纪六章五节至八章二十二节。意义：神的审判。这三个家谱可以说涵盖了人类第一阶段的历史，就是自堕落之后到大洪水之前的人类历史。对于人类第一阶段的历史，圣经并未用许多的故事来填充，却仅用了三个家谱来表达。这实在是件奇妙的事，也说明了这三个家谱的重要性。若是按着每一代生儿养女的年龄和生存的记录来看，这个时段一共有1656年。但若以圣经在家谱的记录上常有跨代表述的情形来看，这个时段的实际年代可能不止此数。或许有人认为第六章的一到四节应该不是家谱，然而就家谱即是生儿养女的记录来看，它也可算是一个家谱，不过是没有名字的家谱。为何圣经要加上这一段的家谱？几百年来不知困扰了多少读经的人。其实这段经文有它绝对重要的地位，圣经不会记录一段完全没有意义的文字，尤其早期写文字是非常奢侈且不易之事。若我们把创世纪第一段的人类史做一个结构上的整理，即可看见这三个家谱的更改和意义。亚当后代的三个家谱：一、该隐后代，以诺、拉麦与他的三个儿子。特点：离开耶和华的面，文明的发展，道德的堕落。二、赛特后代，赛特、以诺、挪亚与他的三个儿子。特点：求告神的名，持续神的形象和样式，与神同行。三、神的儿子娶人的子女，后代，混杂的后裔，上古英武有名的人。特点：无名字，属乎血气。这三个家谱虽然看起来只是一连串的名字， 或是生儿养女的琐事，其实却呈现出人类在堕落之后的历史发展，且各有其路线。由亚当、赛特到挪亚的这个谱系，显然是蒙福且被纪念的谱系，是三个家谱的主轴，它被放在这三个家谱的中心，并被冠以亚当的后代，记载在创世纪五章一节。以后蒙拣选的人物和耶稣基督的家谱都是顺着这个谱系而产生。该隐的谱系显然是不被神纪念的谱系，他们既未列入亚当的后代，其技术也仅止于第七代的拉麦和他的儿子们，而且之中他所有的子孙全都在大洪水中灭亡了。此后圣经也不再提他的谱系。神的儿子们与人的女子们所生的后裔，记载在创世纪六章一到四节，是连名字都没有的一段记述，它既像是家谱又不像家谱。说它像，因为这段文字仍是生儿养女的记录；说它不像，因为其中却没有任何名字可供追溯。但可以确定的三件事是，他们是两类生命混杂的后裔，他们多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他们皆在大洪水来临时灭亡了。奇特的是，既是英武有名，却又不记录他们之中任何的名字，此种记述手法的玄妙尽在不言之中。由这些简单的分析，我们或许能感受到这三个家谱实在是人类堕落之后生命发展的三条路线，因为家谱本就是人类生命传续的记录。由相关经文的说明来看，这三条路线使呈现出不同生命的特质，也带来不同的结果。可以清楚确定的是，赛特的家谱是唯一在神面前立得住的谱系。该隐的后代，创世纪四章十六到十八节。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户亚利，米户亚利生马土萨利，马土萨利生拉麦。创世纪四章十九到二十四节。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喜拉。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土巴该隐的妹子是拿玛。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在创世纪家谱的记录中，该隐和他的后代是最先被提到的家谱。但特别的是，该隐明明是亚当的长子，然而在亚当后代中却不提该隐的名字，也未提该隐后裔的名字。之后，无论是历代至上的家谱，或耶稣基督的家谱，向上追往亚当时，都是循着创世纪第五章的亚当家谱，而未提第四章中该隐和他后代的名字。所以该隐的后代显然是被排除在亚当的家谱和神纪念的名单之外。进一步说，该隐的家谱既是被排除在亚当的家谱之外，且和今天的人类毫无生命上的瓜葛，那因何还要叙述他的家谱呢？这岂不正是圣经要我们留意的重点？一，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 该隐的家谱始于这样一句话，创世纪四章十六节，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这句简单的话为该隐家谱的发展定了调。离开耶和华的面，神就是生命的源头，也是生命的光，该隐却选择背离耶和华去发展自己的路，其结果可想而知。二，趋向败坏的人性。该隐的家谱是以该隐为起始，以拉麦和他的儿子们做结束，而且重点是放在拉麦和他的儿子们，因为独有他们，经文加上了一些延伸性的解释，而中间的几代仅是一笔带过。该隐是亚当的儿子，也是一个杀人犯，充分显示出人类堕落之后的败坏和可怕，因为他杀的不是外人，乃是自己的亲兄弟亚伯。该隐杀自己的亲兄弟，并非为着什么深仇大恨，乃是出于嫉妒的心，单单为着神看重他兄弟所献的祭物，就把自己的弟弟置于死地。这充分应验了吃分别善恶树的结果，死。该隐人性中的良善、尊荣皆已全然失去。至于拉麦呢，更是可怕，他公开宣誓说，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杀和害均是只取人性命，拉麦仅为了别人冒犯自己就轻易的取人性命，充分显露其自我中心的心态和残暴。这个家谱可说是以杀人的该隐为起始，以更加残暴的拉麦做结束。人远离神的结果不就是这样吗？除了性情的残暴，拉麦也成为破坏神所立婚姻制度的始作俑者，他娶了两个妻，亚大和喜拉。原本神所立的婚姻制度是二人成为一体，然而拉麦把它变成三人同行，婚姻制度的错乱实是人放纵情欲的结果，也是家庭关系的杀手。在拉麦之后，圣经不再记述该隐的后代，然而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为这个后续必然发展立了一个注解。创世纪六章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三，人类文明的开始。虽然该隐的后代在人性上逐渐趋向败坏，然而该隐的子孙们对人类的文明却有着重大的影响。如经文的介绍，创世纪四章二十节，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创世纪四章二十一节，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创世纪四章二十二节，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是铜匠铁匠的祖师。由这几处经文看来，该隐的后代为早期的人类创造了生活的文明，他们建立了畜牧的技术、音乐的技巧、生活的工具等等，成为各行各业祖师爷。这些成就为离开伊甸园之后的人类带来较舒适的生活。若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该隐的后裔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在他们的专业上各个成就非凡，似乎超越过赛特的后裔。可惜的是，这些人并未同等看重对神的敬虔，以致在属灵的事上毫无地位，至终该隐的后裔全都在大洪水中灭亡了。同样的，今天许多做父母的无不期待自己的儿女在各行各业有优秀的表现，但是对他们的灵性状况却是漠不关心。 该隐后代的发展路线和结局给了我们甚为重要的提醒。四，当今社会模式的原型，犯罪、追求物欲和卓越。事实上，该隐家谱的发展正如今天人类社会的原型，其特质几乎完全一样。首先，我们看见整个世界都是在追逐物欲之乐，科技的发展不断为人提供越来越好的享受，使人类沉迷在物欲的世界而不知觉，反落在这世界不断追求进步的迷思中。各种的竞争、奖杯为追求卓越提供了最合理的出路，人争竞、嫉妒、贪婪、骄傲、自我中心的本性得着最美丽的掩盖，日光之下真无心事。这些戏码早在该隐的后代中就出现了，在漂亮的旗帜之下，人罪性的遏制正悄悄地向外扩张他的境界。其次，当今社会的道德越发趋向堕落，人在自由的大道下越发的自我中心，如同拉麦一样。就与法律的除罪化为例，现今的法律在人权这漂亮旗帜的掩饰下逐向堕落人性靠拢，许多原本认为有罪的事如今都变成无罪，就如同性恋除罪化、堕胎除罪化、吸毒除罪化等等，甚至最近有政府高官提倡通奸除罪化。然而这些罪行统通除罪化之后，并不表示人会变好，社会更加的安宁，人反而更加任意妄为，犯罪率持续不断的提升。当今美国的枪支管制问题成为社会和政府的困境，一方面枪支的泛滥不断的带来许多残忍的杀戮，同时在这败坏的世界中，人们又需要仰赖拥有枪支来自我保护。可见人造的伊甸园在堕落人性的转化之下总是成为犯罪的温床，这正是人离开神之后无法跨越的困境。
天上的飞鸟翱翔晴空上，地上的百合花飘逸在风中，溪流的鱼儿乐游在其中，园中彩叶穿梭在花中，这一切诉说了上帝的爱，他宝贝呵护着心中所爱，他爱自己心想早男和早女，吩咐他儿女来治理大地，天上的飞鸟翱翔晴空上，地上的百合花飘逸在风中，一天又一天乐与主同工，喜乐伊甸园幸福在其中，这一切诉说了上帝的爱，他宝贝呵护着心中所爱，他爱自己心晴空上，地上的百合花飘逸在风中，一天又一天乐与主同工，喜乐伊甸园幸福在其中。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8:04，您正在收听的是2025年11月18号星期二早上7:30到8:30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这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那么今天有我们两位在这里，我是文慧，
我是启云贤
呢。对，刚才呢我们一起呢上了将近半个钟头的一个学习啊，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这是汪川生牧师的著作，就是亚当与耶稣基督的家谱，两个家谱的奥秘，那么由杨谦老师播音啊。那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收听，也不要怕不要紧张，因为之后我们会将这本书的文稿放在我们电台的网站，到时候您可以下载音档，还有呢这本书的讲稿，应该说文字稿。
刚才已经有听众家人在问，就没有文字版了，所以呢大家要稍后一下，但是每一天啊，礼拜一到礼拜五就收听我们这个新的栏目了啊。
对，好的，那今天呢来谈谈呢，最近如果你有机会搭乘飞机的话，我知道大部分的我们的听众可能没有这个机会，搭高铁就有了。
好，
那搭飞机呢，我们呢通常呢，对文慧来讲，我很喜欢看空姐，因为我
觉得为什么呢？
因为我喜欢看美女
啊，
不要以为
是众人都喜欢看、啊。
对，不要以为只有男士喜欢看美女，
哦、
我也喜欢看美女帅哥的。
对，
那空少也是很帅的。哎，但是呢，最近呢、啊，春秋航空就宣布，他们要启动空嫂。专项聘请、
哦、
因为以前的空姐呢大部分都是未婚的、年轻漂亮的、一定的身高，
对，20多岁有一定身高，他要说这个身手要碰到这个上面的这个
对对
这个空间，
对，他的身高的需求最主要其中一项就是他帮助这个乘客把那个什么、
行李放到行李这个
行李舱那个
上面
那个架子、对，但是现在春秋航空宣布他们也要聘请空嫂了、这个面向已婚已育女性开放空乘什么客舱乘务员的岗位，
就是空
年龄呢也放宽到40岁了。
哇，40岁的听起来好像很不同，但现在感觉40岁的女生呢，我看到其实跟20多岁都没有太大分别。
对呀、
外表上啊，
对呀、活力，还有我们加了人生经验，
很青春了。现在除了打扮之外呢，可能人也健康了很多。
对，
很多40岁都 OK 了，我觉得。
对，而且那个心态最重要，那个心态。然后呢，你没有工作经验
也可
以。对他。我觉得他放宽太多了。
对对，为什么会有这种的改变呢？
那因为春秋航空招聘负责人就说了，空嫂这个群体具备较强的亲和力，
是
还有应变能力
啊，因为是妈妈嘛，
对，
很多都是妈妈的。
对，就算不是妈妈，她已经进入婚姻了，她呢这个主持一个家不容易，所以她出来工作应该有更多的这个应变能力、服务能力，在服务儿童啊、处理突发这些状况的具有优势。据了解呢，此前的空姐招聘呢通常是18到25岁，现在放宽到40咯，部分航空公司放宽到28到32。
以往呢比较年纪大一点点的空姐呢通常就是这个空中团队的这个大姐了，就是主管了，但是现在讲的可能是整个团队的平均的年纪都越来越提高一些啊。
对，我觉得这很好啊，除了是打破女性的这个就业的限制，
对，
还有一个就是打破这个行业就是
最固有的一些看法、啊、
对，形象或者一些大家对他们的一些继承观念，
对对对，
哇，空姐一定漂亮，空少一定帅，然后一定是很年轻的，一定是怎么样怎么样， No， 现在已经打破了。
所以呢我之前呢有一个例子呢，就是呢有一个航班呢，就是有一个女生发疯了啊，她旁边男朋友呢听说就是她身边另外一个男人呢就是在外面就有小三什么的，然后这个女人突然发疯了，要对着她骂什么的，就弄到这个航班呢延迟。但我就看到那些空姐呢也是很有耐心很有经验，我就想到这个放宽是好的，如果换成是小妹妹遇到一个很疯狂的女人的时候，
说不定跟她共情，
对，
你不要伤心，我的男朋友 小夜市，
或者是呆呆的看着他们不知道怎么办、嗯、但是如果有一些妈妈呢就可能会好一点、
嗯、
例如在对在这一次的事故里面，其中有一个空姐，我不知道她年纪是什么了，她就跟这个女人呢受伤的女人说，哎呀男人都是这样的啦、嗯、然后就安慰着她。
嗯，
虽然最后航班都是延迟了，但是我觉得这个空姐也好像做得很好啊，在鼓励着她。
对，
所以我想是不是这种妈妈级就可以有这种作用呢？
那我们知道空姐空少他们都有受过专业训练，
对、啊、
包括突发状况怎么办呢？
对对对对对，
但是呢空嫂我相信呢他们的人生经验累积起来，他们呢在应变方面可能呢具有一定的优势，所以打破了这是我们欢迎的。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
尼希米记八章十节下，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
这一周要背的经文尼希米记八章十节呢，是这一章的关键经文。这节经文呢，包含了几个重要的教训。首先，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这是指百姓呢可以尽情享受为节期预备的上好食物和佳酿，这象征着百姓在神面前享受神所赐的丰盛恩典。
另外呢，以斯拉呢也提醒着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就是指那些呢孤苦的贫穷人呢，以及远离家乡的旅客、百姓呢和这些群体分享所预备丰富的食物。那这就是按照呢《生命记》16:11的规定，神的百姓在节日要与孤儿寡妇并寄居的，在神面前一同欢乐。所以犹太人呢在节气中呢预备上好的食物和饮料，不仅仅是为了自己预备，也是要跟贫穷人分享，体现神的公义和慈爱、透过神的子民分享给有需要的群体。
那另外，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
是
这强调百姓所守的祝棚节是神圣的，百姓也应该以喜乐的心而不是忧伤的态度来守节。那最核心的是什么呢？
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
对，这句话呢更准确的翻译是耶和华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力量也可以翻译为避难所或者是保障。强调神的喜乐成为百姓的保障和力量的
全源。
是，
当百姓顺服神的话语，以感恩的心来敬拜神的时候，正是神所悦纳的，而神的喜乐就成为百姓面对困难的动力。这不仅是情感上的一个安慰，更是属灵能力的供应。所以让我们一起思考，
那我们今天思考的是以斯拉劝勉百姓呢，要化悲伤为喜乐，那这个秘诀是什么呢？
嗯，
今天我们又如何能够在各种环境之下保持着喜乐的心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祷告。
今天有很多代祷的事情，我们就请我们的清贤老师带领我们纪念。
好，我们一起低头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新的一天，也透过节目来能够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相聚在一块儿。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听众家人也分享他们的代祷事情，我现在也恭敬的把他们的需要交在你的面前。首先为着亚比盖的先生他的丈夫来祷告他呢很高兴通过了三轮的考试，可以留在公司，还可以呢升职了，但是面对新的岗位也代表着新的责任、新的挑战，所以为着亚比盖的这个先生的压力可能会很大，求神你真的保守弟兄能够早日适应新的岗位我们也特别特别为着陆应飞的老父亲之前呢在医院去世了我们求神保守老人家他能够安息主怀，在你的怀里面直到他享年90岁，那他现在在你的怀中，求神你接受他的灵魂。也为着陆应飞跟他的家人祷告，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时期能够度过这段比较困难的时刻，求神的恩惠，求神的平安与这一家同在。也为着明明姊妹的需要祷告我们知道以乐的抑郁症发作了，情绪和行动力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完全不想上学我们知道抑郁症的这个困扰是确实是很痛苦的，求神亲自的挪开以乐他现在所面对的痛苦，求神你真的与他同在，也希望求神你保守明明姊妹他也一定很需要你的帮助，你的这个力量也为着白熊他要可能最近加班了很多加班来不及复习，所以呢他要重新再安排一次考试，求神你保守他前面的道路。也为着王弟兄，甘肃王弟兄呢，他的父亲呢早前呢做了这个心脏支架手术，身体正在康复中，求神你保守我们的长辈希望他早日的康复。最后也为着江江他今天要参加一场追思会，要负责诗班的队形排列他第一次负责这个岗位，也求神你帮助姊妹让他在这个追思会里面能够发挥你所给他的恩赐吧我们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阿们。
生命的重担不能压垮我们，只能使我们更接近上帝。
我烦恼，我忧虑，我需要你全都明了。
献上今天，
献上今天
与你共勉，
与你共勉。
谢谢我们的清贤老师带领我们一起祷告，真的觉得这就是一个空中团契，也是一个空中的大家庭，我们彼此纪念我刚才想到了敏敏呢，他今天也要到医院的做复检那么希望呢他的复检报告是好的，那求神呢在当中带领。天冷了，请大家呢做好保暖的工作。愿神赐福您有美好的星期二。我是文慧，
我是清贤，
再见。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新的早晨，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全新的